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pril。
我是主持人小卢。
今天是2023年3月15号星期五，农历二月初六。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则新闻。西雅图屋主用煎锅击退窃贼。警方称，一名窃贼在西雅图西部闯入一户人家，并与屋主搏斗。屋主用锅击退嫌犯后，警方到达将嫌犯逮捕。目前该窃贼已被拘留。西雅图警察局称，3月10日清晨，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位于西南第48大道的一户居民家中，发现一扇大窗户被打破，一个疑似窃贼的人在邻居的帮助下被屋主按住。屋主告诉警方，他听到楼下有玻璃破碎的声音，并看到一名他不认识的男子在他家里面。面对屋主，嫌疑人与屋主搏斗，并被逼到屋外。然而，该男子说，嫌疑人最终又进了他的家，并与他的配偶对打了起来，后者用煎锅把嫌疑人逼退。据说熄火后又第三次进入住宅，爬上二楼后在邻居的帮助下被房主按住。嫌犯在被送往金县监狱之前，在港湾医疗中心接受了医疗评估。29岁的伊桑·麦考纳西在金县地方法院被控入室盗窃罪。西雅图消防局向媒体证实，有三人在现场接受了治疗，两名分别为50岁和66岁的妇女，情况稳定，一名大约30岁的男子受了轻伤，他们都不需要被送往医院。那么这一则新闻呢，主要是展示了一起发生在西雅图的窃贼入室案件，以及屋主采取果断的行动，用煎锅保护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情况。首先，这个故事呢，它强调了警方对于及时响应并处理报警的重要性，尤其是突发的危险情况下。其次呢，这个屋主勇敢地与这个窃贼搏斗，并利用周围的物品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也是体现了他这个屋主果断的冷静应对危机的能力。然而这个案件呢，也提醒我们关注家庭的安全和警惕窃贼入室的风险。虽然这个屋主是最终成功的制服了窃贼，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就是新闻中并没有提到这个窃贼是否身上佩戴一些武器或者枪支。如果要是窃贼身上佩戴了武器和枪支这样的情况的话，在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建议去贸然的和窃贼搏斗来制服窃贼的，还是应该就是报警来让警察来保护这个自己的这样的安全。对，那 April 对这则新闻怎么看呢？April 那边的麦好像
OK。大家刚刚听小卢讲这个新闻，其实可以听出来，这好像是一个女性，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用煎锅击退了这个窃贼。然后其实我就会又想到我就会又想到那个红太狼。对，就是感觉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也是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新闻都会感觉心情会好很多，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播一些新闻都会是比如说哪里的车又被盗了呀，或者是说哪里又发生枪战了呀，那看到这样子的新闻比较生活化，然后又是 击退窃贼这样的新闻，就会觉得哦，心情很不错，然后也为他的勇敢点赞吧。嗯，我觉得他们，嗯，我觉得他们还挺厉害的。嗯，我要向他们学习，因为假如说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怕死了，可能不会这样子做。
我觉得还是要视情况而定，因为这新闻中的窃贼他。这家人比较幸运吧，就是在自身并没有受特别大的伤害的情况下成功的制服了这个窃贼。那么如果要是遇到就是非常就是佩戴武器的或者是就是不怕死的非常拼命的反抗的窃贼来说呢，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力量去制服他。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视情况而定，在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就是报警，然后让警察来处理这个情况，首先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对，
是的是的。嗯，而且其实这个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看他用坚果都可以击退窃贼，就我们比如说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以顺手拿我们身边的物件进行反抗。对，
是的是的。
也是像小卢说的那样，如果说这个嫌犯他跟你的体型差距过大，或者说他身上有比如说带刀啊带枪啊这种，那我们就不要去跟他硬碰硬，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吧，就是就千万不要跟他硬碰硬。但是如果在判断经过自己判断之后觉得 OK， 那我可以说可以去反抗他，可以我能打得赢他，那其实也是可以拿起身边的物品去反抗的。嗯，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案件呢也是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也提醒大家关注这个家庭安全，警惕这个窃贼入室的这样的这个。
嗯，
那虽然这个屋主呢最终成功的制服了这个窃贼，但是这种情况呢可能屋主仍然会后怕呀，或者说这个事件仍然会导致屋主身体和心理上的这个创伤，所以说这个加强这个家庭安全措施和社区的这个警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是嫌疑人最后被逮捕并控入室盗窃罪，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对，让我们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家庭的这个安全。
嗯，你看他是3月10号清晨打破窗户闯入家里的，我觉得他胆子也是挺大的。一般这种行窃啊什么的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后半夜我们说发生的比较多，但是他居然敢清晨就把窗户打破，就也可以窥见西雅图这边的罪犯是有多么的猖狂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就是居住环境的安全的问题。嗯，
是的。
OK， 那让我们来看一个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其实也是一个让人看了心情蛮好的新闻，是德州阿甘从华盛顿州徒步走到华盛顿特区。霍尔登林格坐在林肯纪念堂下面的台阶上，旁边有一辆鲜红色的跑步婴儿车，上面有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还画着笑脸。他说，这很有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想象这里没有人的样子，但当然会有人，这里是林肯纪念堂。他看着游客络绎不绝地走上台阶，其中一些人放慢了脚步，注视着那辆奇怪的婴儿车，车把上挂着两双鞋，里面没有孩子，只有林格的所有生活必需品。在婴儿车的外面用厚厚的白色油漆写着，我正徒步穿越美国，关注 at work to Washington。 他的徒步旅行呢始于367天前与八双鞋子，当时他从华盛顿州拉普什第二海滩的峭壁海岸出发，一路向东，通过他的 Instagram 和网站 walktowashington.com 记录了他的旅程。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网站和 Instagram。 一位游客呢看到了婴儿车上的信息信息，问他迄今走过了哪些州。来自德克萨斯州26岁的林格一口气说出了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南卡罗莱纳州、北卡罗莱纳州、弗吉尼亚州。那现在呢，在3月10号的这个早晨，他又来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很快其他人开始围着他问东问西，比如说啊，你在哪里睡觉？他的回答是任何地方，如桥下废弃的建筑，还有价值600万美元的房子。虽然他大多数夜晚都是在户外的小帐篷里度过的，但他解释说全国各地的人们经常向他敞开家门。他说，说到底，如果没有陌生人的慷慨和善良，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另一个人问，你都吃什么？他的回答是，他在当地的墨西哥餐馆吃了很多顿饭，他总是尽量每天至少找到一顿热饭。他吃了25种不同口味的跳跳糖、玉米饼和果仁酱，从加油站买了高脚杯大小的啤酒罐，还有数不清的半梨罐头，以至于他开始把帮助支持他的人称为梨大队。现在呢，他要利用自己获得的关注，倡导更多城市适合步行，并鼓励人们向美国步行组织捐款。该组织致力于促进安全、公平、无障碍和令人愉快的步行和移动场所。林格说，汽车毕竟是他在步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危险，也是最可怕的东西。他看到很多司机分心玩手机，令他目瞪口呆。据他估计，他大约有 80% 的步行时间是在乡村公路和高速公路旁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穿着一件霓虹绿背心，并避免在夜间行走。林哥说，我非常支持建设一个不再以汽车为中心，不再依赖汽车的世界。他设想在结束跨国旅程后继续倡导步行城市。至于是去法学院深造呢，还是在地方政府谋得一席之地，他还不是十分确定。但笑脸车身侧面的贴纸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感受，汽车毁了城市。当然了，也不是说这次旅行很轻松，一路上有很多的挑战。足底筋膜炎迫使他在旅途初期休息了一段时间，从那个时候起呢，他的左膝和右跟腱通常都会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他的 Instagram 上面汇集了他一路走来遇到的城市探险和人物，从俄勒冈州哥伦比亚河峡谷的瀑布，到堪萨斯城的一位美食网红与他一起走了约12英里，再到偶然遇到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交通局局长，并与他讨论步行的可行性。他现在坐在国会大厦倒饮池的台阶上，品尝着一罐半粒罐头。林格说，昨天我沿着波托马克河散步时拍了一段小视频，这是我在和未来的自己对话。我说，无论挑战有多大，无论在雨中沿着公路行走有多可怕，你都做到了。小卢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反正是我觉得我还挺羡慕他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步行的一个人，然后非常非常享受步行的乐趣，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像他那样，只推着一个婴儿车，然后就走了那么远的距离。
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户外运动啊，包括步行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觉得这则新闻中霍尔登林格的这个徒步穿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恰恰的也展现出了他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冒险的精神。
对，
我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对，而且他就是这一路上就是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也都就是克服了层层的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仍然就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他还是仍然选择继续他的这个徒步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所以我觉得他本身这个人一定也是非常有毅力，然后并且就是非常乐观的。他并且他还强调了，就是说他遇到的一些就善良的陌生人为他提供支持和鼓励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一个旅行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一件特别特别酷的一件事情。对，我其实希望我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我们平常就是忙于工作，并没有时间像这个林格一样会每天去徒步旅行，但是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周末或者是有时间假期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些短期的这样的这个徒步旅行。我觉得徒步旅行其实特别好，它不仅是一项就是运动，更多的是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有深入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自然，探索这个山川河流啊、森林湖泊啊等等的这样的美景，去体验，去切身的去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宁静，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美丽，然后过这个徒步旅行，然后来享受这个大自然带来的这个愉悦和放松，从平常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忙碌和大城市的喧嚣中脱离出来。所以我非常非常就像 April 说的，非常羡慕他有这个时间。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项特别酷的运动。
而且像他也提到了，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很好的人给他提供住所，然后还有人跟他一起徒步，然后还遇到了一个交通局局长跟他讨论这个步行的可行性。我觉得旅途当中碰到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出去玩，比如说开车出去玩，乘坐这种就是开车呀，或者是甚至乘坐公共交通的工具，其实都不太能够慢下脚步去发现周围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步行徒步旅行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能够跟当地的人产生连接的这么一个方法。然后我其实也还想到了，我不知道小鹿有没有刷小红书看到有一位博主叫胡远行，然后他是在欧洲那边我记得骑车旅行。他是骑着车子去旅行，所以我觉得跟这位也非常非常的像，我也很羡慕他。他也经常会 update 他的碰到的人啊，碰到的景色在他的小红书上。OK， 那让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April。OK， 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林格步行从华盛顿州步行到华盛顿特区，它是相当于横穿了整个美国。对，它是相当于横穿了整个美国。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小红书也有一个博主叫胡远行，然后他也是他是在欧洲那边骑行。然后其实我还有想到一点，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点吧。跟这个比如说就是在那个胡远行的 很多拍摄的视频里边，就是他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非常棒的人，非常棒的景色，然后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他回家过年的视频，让我觉得很感动。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在路上面走的人，一方面他都是很想去探索自己，这是他非常主要的一个目标，但是一方面呢，他当他停下脚步，然后或者是说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自己支持自己的人，然后自己的亲人一直都会在身后等着他。因为像林格，其实新闻里面还有说到林格为什么能够进行这么长的一个徒步旅行，他的这个徒步旅行的花费大概在12000美金左右，然后他说他是继承了一笔钱，然后他也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具什么的，然后来凑够12000刀进行这个徒步旅程的，所以我相信他肯定是家人也很支持他，所以所以真的感觉很羡慕他，而且我一定会下播之后一定会去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的账号，我非常好奇他以后会去做什么，然后以及他这一路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步旅行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但是我们同时也提醒，如果您想这个徒步旅行的话，一定也要同时注意一些安全。徒步旅行确实也存在一定的这个
风险，对，
受伤啊、迷路啊、遭遇野生动物啊等等，所以要这个具备相关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并且充分的这个做好准备和防范措施。还有就是徒步旅行比受天气条件的影响呢比较大，那恶劣的天气啊，比如说暴风雨啊、暴雪啊，可能也会对这个徒步旅行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大家想开始自己的徒步旅行之前呢，一定要去学一些就是野外的一些
生存技能，
对，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对，是的，没错。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夏图人宅出新高度，全美第二。夏图有着礼貌但不友好的印象，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们漫长而阴沉的冬天，夏图似乎集中了很多内向的人，他们宁愿窝在家里，也不愿和朋友出去玩。当然还有我们臭名昭著的 Seattle Freeze， 西雅图冷冻。人们普遍认为这里的人根本不愿意交朋友，也不愿意按计划聚在一起。但夏图无反社交的名声是真的吗？一些新的调查数据表明，夏图的反社交声誉可能有其合理性，但也可能仅此而已。调查显示，夏图地区有 42% 的成年人每周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次数少于一次，这相当于我们大都会地区包括金县、皮尔斯县和斯诺霍米什县310万18岁以及以上的人口中的130万人。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正在进行的家庭脉搏调查，该调查于1月9日至2月5日进行，全国约有68500名受访者。这项调查包括全国15个最大都市区的数据，在这15个城市中，西雅图几乎是最不善于交际的城市。我们被南加州的河畔圣贝纳迪诺地区，也称内陆帝国，挤出了第一名的位置。那里有 42.5% 的人表示他们每周社交活动少于一次。华盛顿特区排名第三，为 41%。因此，虽然数据显示西雅图地区每周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数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我们也同时有一些同伴。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西雅图和旧金山，这两个城市在人口统计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人口的社交能力方面却有所不同。旧金山每周社交活动少于一次居民比例最小，仅为 32%。西雅图和旧金山的交际能力强的居民比例也处于两极， 他们每周与朋友或亲戚见面三次或三次以上。在15个城市中，西雅图的比例最低，约为 14%， 旧金山的比例最高，为 22%。 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社交频率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年人很多忙于事业和孩子，他们的社交频率低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此外，家庭收入较低的人往往比收入较高的人社交频率低。在与朋友或亲戚聚会的频率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异很小。家庭脉搏调查提供的数据接近实时数据。该计划于2022年启动，以应对大流行疾病。其目的是帮助官员和决策者了解大流行病对全国各地社区的影响，并提供数据帮助以及大流行病后的恢复。关于朋友或亲戚见面的频率的新调查问题是围绕社会联系和情感支持的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的一部分。那么这则新闻呢，是提供了关于西雅图社交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洞察。那调查指出呢，西雅图并非唯一一座在社交活动方面略显冷漠的城市，其他的一些城市如南加州的内陆帝国地区和华盛顿特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与旧金山的对比呢，也显示了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与社交习惯的影响，这表明社交行为呢确实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调查还指出了这个年龄、家庭收入等因素对社交频率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在社交活动中可能受到工作、家庭、责任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那么这个新闻中提到的这个西雅图冷冻呢，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Seattle Freeze， 是指的西雅图的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是指的是这个西雅图人在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时可能表现出的冷漠的距离感。尽管西雅图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城市，但一些人认为在这里建立真正深入的友谊或者社交圈子可能相对困难。那么我想就是问一下 April， 就是在西雅图居住的这一段时间里，有没有真的感受到就是西雅图人们可能会不太善于社交，或者说是相对比较冷漠呢？
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的，因为首先美国跟中国相比的话，美国人如果是用 I 人和 E 人来分的话，那美国人我觉得大部分其实都是 E 人，就是他们在社交场合中表现都非常的自如，起码是比我身边的认识的中国的朋友们要更加自如一些。然后就是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比较擅长于跟其他的人打交道的人，因为我们学的是 communication 专业嘛，所以身边认识的人啊什么的也都是比较愿意去跟其他人建立联系的。然后呢，其次是我可能不太认识特别多西雅图本地人，就是在这边出生长大这样子的人，我没有认识很多这种，所以说我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本地人的这个情况吧。但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城市不管再怎么西雅图 phrase， 我都觉得可能会比东亚的这种社交氛围要会开放一些。对，因为毕竟美国这边它就是一个非常注重 networking 啊，然后非常注重你去比如说开一些大 party 啊，然后大家一起玩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多数还是生活在这个校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就是西雅图人所谓就是大家说的不善于社交或者冷漠。对，但是我确实感觉就是比如说到了西雅图的冬季吧，就是冬季这个天气也不太好，可能人们也不太愿意出门，这可能会对人们的这样的这个社交产生了这个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我觉得西雅图人还是非常友善的，大家都是 比较彬彬有礼，但是可能不是特别愿意在这个私人的生活中这样去打开心扉，或者说是和他人去投入到比较深层的这个社交活动中。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分人吧。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遇到的一些本地的西雅图人呢，他们也是非常热情友好的。
嗯，
对
对。嗯嗯，其实说到这个，因为我之前是在加拿大生活嘛，那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确实会觉得美国这边的人好像没有加拿大人要热情。嗯，然后这个热情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比如说我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城市是一个加拿大一个省的省会城市，这样的一个不算特别大，但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城市。那我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收到很多陌生人跟我说的 good morning 啊，然后问我或者是夸我两句，比如说 I like your office 什么什么的。然后或者是问我一下你要去学校吗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开门这件事情，就是前一个人永远会为下一个人留着门。所以这个还有就是公交车司机，比如说公交车司机就是就会每个公交车司机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下车之后每一个人也都会说 thank you 这个样子。所以刚到这边来的时候其实是对这边有一些些不适应，但是我不知道是西雅图这个样子还是说其他的美国城市也是这个样子。
我和 April 完全相反，因为我来西雅图之前是在日本居住，在日本呢，但是就是会非常怕给别人添麻烦，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城市不一样，可能会人们可能这个习惯也会比有差别，比如说可能在大阪呀，人们可能会稍微热情一点，那么在我现在在的东京呢，就是人们会非常的冷漠，冷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前两天我看到就是朋友发地铁中有一位可能是喝多了的男子躺在就是地上，没有一个人去管那个男子，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冷漠的有一点没有，就是带引号的没有人情味儿。所以我其实本身呢，觉得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社交呢应该保持就是一定的礼貌的
距离，
对，但是呢我觉得在他人可能看起来需要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帮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帮一把，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社会是比较温暖的吧。对，所以我可能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就过于冷漠了。对
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刚会说可能东亚的我们的文化相对来讲是比较内敛的，然后那到美国这边来，不管是多么的所谓freeze 的城市，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热情的城市。OK， 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关于一个西雅图知名的投资移民项目的。那近期据报道呢，这个移民项目爆雷了，近200名投资人血本无归。当华盛顿湖凯悦酒店于2017年在伦敦的一个多功能冰水园区开业时，这家优雅的酒店被誉为西雅图郊区的一个转折点。该酒店就在著名的就是波音737装配线的附近。这家拥有347间客房的凯悦酒店是一个耗资 5.9 美元的综合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名为南港，也是 Southport， 其中包括高端公寓和大型的办公楼群。凯悦酒店既被视为吸引游客和商务旅客的卖点，也被视为其自身的主要雇主。事实上呢，就业是酒店融资的核心。根据一项联邦计划，近200名外国的投资者，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每人出资50万美元，通过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来换取美国居留权。如今呢，南港的庆祝活动少了，去年 在西雅图开发商迈克尔·克里斯特苦于找不到租户后，债权人接管了该项目的三座办公楼。据报道，虽然凯悦酒店客源充足，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克里斯特目前正在出售该物业。根据一项新的诉讼，外国投资者持有的1亿美元股份将大部分化为乌有。诉讼称，在回应 EB5 投资者的后续询问时，克里斯特和其他被告表示，由于项目开发成本意外增加，最终使开发成本总额超过 2.5 亿美元，因此有必要提供7300万美元的建筑贷款和各种再融资。那被告称，成本增加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凯悦酒店品牌的要求，对原酒店进行了升级。诉讼称，克里斯特和其他被告无法为这笔 1.3 亿美元的贷款再融资，该贷款已经违约，他们计划出售酒店物业来偿还贷款。目前还尚不清楚这个销售程序进行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也不清楚谁会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该物业。2023年该物业的评估价为9700万美元，低于2017年的 1.1 亿美元。但根据诉讼，当 EB5 投资者最近被告知计划出售酒店时，他们还被告知出售收益不足以偿还 1.3 亿美元的优先贷款和9950万美元的 EB5 贷款。相反呢，根据诉讼，被告估计投资者将获得1100万美元，即不到他们所说的本金和利息的 10%。 克里斯特和 Sequel 通过其律师承认 EB5 酒店投资者不会因为酒店出售而完全收回投资。该诉讼的审判日期已定于2025年3月10号举行。那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想要进行现在在找这个投资移民的项目，想要就是用投资移民的手段移民到美国这边来。我也有听他们说过，很多的项目都是这个样子。当时可能比如说投进去80万，然后他会跟你说 OK， 那你其实80万大部分都是可以回来的，那你只需要每年交一个项目管理费，然后前期再投一点点钱就能够做得到。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项目都是这种血本无归了。好，那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OK， 欢迎回来。那让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刚刚播报的新闻，也就是西雅图这个知名投资移民项目爆雷的情况。小卢之前有听说过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吗？
我有听说过，就是类似的情况发生。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如果他们投资移民最后失败了以后，他们是否就是还可以合法的留在这边呢？ April 知道吗？
是，应该是，据我了解到的哈，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说他的钱就打水漂了。对，因为投资移民就是顾名思义投资嘛，那 对啊，那起码大家还是想回本的嘛，对，所以，对对对对对。
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决定投资移民的时候呢，其实就应该了解到，就是这个本身投资嘛，它肯定是存在着这个风险的。
嗯。
而且我们可能对于美国的这个市场的商业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投资，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血本无归。那么这一起的这个诉讼呢，也表现了这个外国投资者在投资项目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尽管说这个 EB5 计划为这个投资者提供了永久居民身份的这样的机会，但是这个诉讼显示投资者他不能获得这个所承诺的这样的一个回报嘛。所以说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嘛。所以我觉得人们还是要谨慎的对待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计划项目。尽管这些项目确实吸引了这个外国投资者的机会，尤其是就是相当于所谓的你花钱可以获得这样这个永久居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作为投资者呢，必须也要同时意识到这个项目吧，它会有风险和很多不确定性，并且做出我是否要真的进行这个投资移民，并且要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前一定要做好这个调查和风险评估，还是来以防就是新闻中所提到这样的情况，最后就是血本无归这样。对，
嗯，是的。
那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西雅图警员人数达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西雅图市议会的几位议员表示，由于警察局的人员编制处大约30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警察局的人员编制，并且需要采取紧急行动。3月12日，西雅图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 Seattle City Council Public Safety Committee 听取了西雅图公共安全公务员委员会 Seattle Public Safety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和西雅图警察局 SPD 关于警察招聘和留用的最新情况通报。议员罗布萨卡说，我认为如果有什么是谷底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就在谷底。西雅图警察局在过去五年中流失了700多名警员，目前的警力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西雅图警察局有913名在职警员。西雅图市议会主席兼市议员萨拉尼尔森说，本议会对人员配备水平极为担忧。该部门表示，自2019年以来，人员编制水平逐年下降，截至3月12日，警力减少了375人。西雅图警察局局长阿德里安·迪亚兹说，我们已经处于临界水平，人员短缺正在影响警方为城市服务的方式。我们确实在努力确保维持所有影响的警情，不仅仅是维持警情，还要对这些警情进行调查，并采取其他类型的战略，切实为社区带来更安全的结果。他的目标是今年招聘125名警官。一个讨论的招聘因素是工资。在华盛顿州西部，雷德蒙德、肯特和贝尔维尤为警员支付的入职薪酬最高，西雅图在该榜单中排名第15名。初级警员的年薪为$83,000。迪亚兹说，我认为他们理应获得最高薪酬。尼尔森表示，警力是西雅图的头号问题，也应该是议会支出中的重中之重。在过去的两年中，西雅图市为新招募的警员发放了$7,500的招聘奖金，为平级调动警员发放了$30,000的奖金。该市还对招聘信息和广告进行了调整。为了留住人才，该部门改用了4天10小时轮班的巡逻时间表。会议的一大重点是提高招聘速度和效率。 目前从申请成为一名警员到他们可能可以巡逻需要一年多的时间。2023年有1900多人申请为西雅图警察，但只有62人被录用。尼尔森说，我们在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上做得不够，我们无法利用那些申请，并希望为西雅图警察局工作的人。过去他对其他市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的紧迫感与他不一致感到沮丧，但他认为随着新议会的成立将会出现有益的变化。他说，我们正在努力消除申请和受雇的障碍，这就是你们今天听到的。现在我的同事们都支持我的工作，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那么这则新闻呢，主要是讲述了西雅图警察局所面临的这样的挑战，及这个警员人数呢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那么这种人员的这个短缺已经影响了警方对城市的这个服务，并且对社区的安全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这则新闻呢，我看到了还是非常的就是有一些担心在的，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雅图的一些安全问题啊，入室抢劫啊，包括这个枪支问题啊，就引发了非常多的安全事件。那么这个警员人数的不断减少呢，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是这个城市的安全，就是如何去确保这个城市的安全，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慢慢的显现了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就是凸显了西雅图警察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紧迫的问题。那么如何去解决，或者说这个警局和市议会该如何去做，来确保这个城市的安全和社区的福祉，也确保这个警员人数能够足够的应对就是城市中面临的一些安全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
是的。其实我最近也感觉到，自从我来到西雅图到现在，好像西雅图的治安问题以及警员数量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对，而且感觉治安越来越差，就是我可能越来越没有在路上面走，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个样子。
确实，因为这个新闻中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就西雅图的这个警员呢，在近几年内就是大量的，有点像是断崖式的这样的减少。那么由于这个疫情的问题呢，本身就是大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本身可能流浪汉或者是吸毒的人员呢，就是慢慢的
多了
起来，所以说现在就面临着可能犯罪的人会越随着犯罪人的增多，但这个警员的数量又在减少，所以说这一定是会对这个西雅图的治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新闻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呢是警员的工资。西雅图在该地区的这个警员的这个薪酬排名当中呢相对是比较低的，这可能呢也是就是吸引大家去申请作为警员和留住这个警员的这个障碍之一。尤其是本身他的录取率并不高，但是他的工资却也没有办法去跟得上。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警员系统中的一些存在的这个问题。对，
是的。因为在美国当警察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大家都可以持枪。那初级警官的年薪是83000美元，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作为警察来说确实是很低，这也会大大的减少一些人想要当警察的这么一个想法吧。所以希望政府可以从各个方面，不光是薪水啊，然后包括福利待遇啊，包括可能是比如说从小的教育，包括整个社会他对于这种警察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
是的。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下则新闻是关于波音机场的。那波音机场最近呢是风声鹤唳，大量的走线客被遣返了。最近一个下午，一台闭路摄像机在西雅图波音机场的停机坪上拉近镜头，在时速30英里的阵风吹拂下，它捕捉了到了一架包机抵达的画面。飞机在两辆公共汽车旁停下，在两辆巴士的有色玻璃窗后面是一些等待被驱逐出美国的人，镜头仍然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一位正在观看投影仪屏幕上视频画面的女士嘀咕道，风好大。屏幕上一个楼梯被推过来，一群身着亮黄色的夹克的人从飞机上下来，另一名男子从一辆越野车上走了下来，越野车挡住了楼梯脚下的部分视线。很快，这群人拖着黑色袋子走了过来，打开袋子，里面放着一些看起来像铁链的东西。当被拘留者开始从摄像机的盲区走出来时，他们的脚踝、腰部和手腕似乎都被铐在一起，他们似乎无法握住扶手，在风中沿着湿漉漉的楼梯往上走。另一名观看视频的妇女说，太危险了，人们不断涌来，她和同伴不停数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驼背的身影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在了飞机上。波音机场的观察室可以说是美国了解庞大的私人驱逐航班网络的最佳实时窗口。2017年一架飞往索马里驱逐航班的乘客上说，在中途停留时，他们被捆绑在座位上长达23个小时，有些人因为被拒绝上厕所而被迫弄脏了自己。一年后呢，一架载有被拘留者的飞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机场降落时，右起落架坍塌，机翼起火，机舱内弥漫着橡胶燃烧的气味，带着镣铐的乘客在另一个滑梯无法展开后，争先恐后的跑向三个正常运作的疏散滑梯。华盛顿大学人权中心在过去六年一直在努力揭示驱逐行动的真相。尽管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及其承包商和分包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掩盖他们的活动，每一条信息都来之不易。最近呢，移民的大量涌入促使政治领导人推动加快驱逐行动，而西雅图停机坪上一台摇摇欲坠的摄像机真正显示的是公众对美国隐藏的驱逐基础设施知之甚少。媒体 ProPublica 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网上发布的地解出境视频的审查表明，来自波音机场的不加修饰的视角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该机构从5月份开始例行发布这些制作。在审查的97段视频中可以看到精心取景和剪辑的痕迹。虽然被拘留者通常都是戴着手铐和固定手铐的腰链爬上台阶的，但视频往往在脚镣出现之前就切换到新的镜头，当看到脚镣时，他们通常会失焦。S Air 通常会给乘客戴上五点束缚，手腕、脚环和腰部都戴上锁链。尽管该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被驱逐出境的人中只有一半，不到一半有过任何的刑事定罪。在这些视频中，承运人的姓名和尾号都被模糊或者是缺失，这与华盛顿人权中心在2019年报告发布后的几年中逐渐从 ICE 收到的文件中对尾号进行删减的做法是一致的。该机构援引了信息自由法的一项豁免条款，该条款保护会泄露执法调查或起诉的技术和程序，或可合理预期有规避法律风险的记录。当媒体问及披露尾号会带来这种风险时，该机构没有回答。当被要求解释使用五点约束装置时，该机构也没有回答。哇，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心里面内心是感觉很沉重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驱逐出去的人，他们居然是要被戴上脚，就是五点式的这样子手铐，然后脚铐还有腰链。我在想，这个跟 就是很就是之前那些奴隶有什么区别呢？美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他们对待人权就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痛心，然后也很希望这种事情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关注。然后当我看到他们说中途停留的时候，很多人被捆绑在座位上，并且连厕所都不能去，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人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就是很难以想象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小卢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报道呢，不仅仅是一则新闻，它甚至是一个就是对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公正和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警示吧。它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些就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来帮他们就是去争取他们的尊严和权利。那么这个报道中，就像 April 说到的，关于就是被驱逐者被铐上手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约束的情况，以及他们在飞机上受到不适当的对待，这个肯定是会引发人权和道德层面的这样的担忧。我感觉这些行为可能甚至有可能会违反了基本的人权和法律的这样的规定，也对这个被驱逐者的这样的安全和尊严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所以说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可能是由非常复杂的原因吧，包括就是执行的不当啊，监管的缺失啊，什么承包商的不当行为啊等等。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是需要就是政府啊、社会团体以及就是我们大家公众的这个共同努力，来确保这个移民的权利和尊严得到这个保证。
对，然后也希望媒体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以此来推动政府的重视。OK 了，那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 April 和小卢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新年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